读过这一章之后，他们都觉得这一章很难了解，并且有许多事情、许多的话语都是说来说去的，都差不多。并且呢，这个为什么十三章、十四章后边加上这一章，然后到十六章又变了？这个是不大容易能够了解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十三章啊、十四章都说到以色列人他们犯罪，因着不信神的缘故啊，就不能到神所允许给他们的那个迦南美地，因为他们因此呢，他们就漂流在旷野里面40年之久时间了，那才能够进到迦南地去。这是十三章、十四章啊，那里给我们看见的。到了十五章呢，那情形就不大一样了，好像没有继续说这件事情。我们知道当神这样吩咐他们说，那你们不能进到神应许之地去，因为他们那不信神的缘故，神一定把这个应许的美地就迦南地赐给他们。从他们出埃及时候，神就对他们说话，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，做世世代代永远的产业。那么他们这个经过了旷野，虽然不是太长久的时间，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呢，这个三个多月到了西乃山的旷野，然后在西乃山的旷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以后呢，又过了十几天呢，就到了迦南地的边界，那就加底斯巴利亚。那么在这一路上呢，虽然不是时间太久，但是他们也看见了神所行的神迹和奇事，那么神的大能都显给他们，他们都看见了，他们也知道，那我们的神乃是那一位食物遍有、叫死人复活的神。那没有水、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神从天上降下玛瑙来赐给他们，那每天的食物；他没有水喝的时候，神就击打磐石，让磐石流出活水来，叫200多万人呢，那可以让把那个都能够喝得饱足，并且这个磐石一直随着他们呢，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。那他们那个在征战的时候没有力气，那神就摩西为他们祷告，结果神就让他们完全得胜，所以他们看见许多神迹和奇事，那这是神所给他们。他们又想要吃肉，那么神就好，所以就把鹌鹑呢都刮来，连摩西都信不来的，那这200多个人让他们吃肉能够吃得饱啊，那需要多少东西啊？难道要把牛羊啊统统宰掉给他们吃吗？神说好了，你看我的好了。那神就用大东风啊，把鹌鹑啊刮来了，就那鹌鹑都多到的地步啊，从地上到上面的差不多一尺厚的样子。说我们的神呢，他是全能的神。我们今天讲说这些事件，那以色列在旷野里头啊，他们亲眼看见、亲耳听见、那亲身经历到这些事情，他们应该相信神的，所以他们一定对神有了许许多的经验。应当相信神，但是到加利斯巴尼亚那个地方呢，就是迦南地的边界，他们回探迦南地的时候啊，他们看见迦南地啊那个地方不大好进去，因为这个城墙啊都是很坚固的，那个并且那里边人呢也是很高大的，那他们要进去的话呢，恐怕都要死在那个地方，是没有办法得胜的，都要被那地方的人吞掉的。除了这12个探子之外，除了那个2个人之外，只有这个10个人都报恶信，因为这个恶信的缘故，就全会众啊都在那里，烦怨也都埋怨起来，并且大家都哭嚎起来呀。那我们到了这里了，好容易到了迦南地边界，那现在要进去，我们不能进去，我们都要死在这个那个迦南地。那我们为什么要？我们为什么跑这么远到这地方来呢？我们还要回，我们还不如回到埃及去好了。所以他们又想打回头，要回到埃及去。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啊，所以神就说啊，你们既然不相信神，那不相信神就对神的藐视，因为神是神嘛，我们相信他这是应该的，我们不相信的神呢，那个是我们对神的轻看，对神的藐视，好像我们的神呢他是没有能力的，那不能把他们带进去。所以他们不相信神的缘故，神就说，你们既然不相信，那好，你们就不要进去，你们到旷野里去绕圈子好了。差不多要到40年之久的时间呢，然后呢，等到的这一代的人都过去，下一代新的人起来之后呢，那么这新的人要带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去，神要把这地赐给他们。虽然神这样说了，但是呢，他们里头还是有点 不大安息呀、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这个神叫我们飘落在旷野的40年之久，这40年之后也不晓得要遭遇什么事情，我们到底能不能进到神应许之地区呢？恐怕里头都有点怀疑。所以神就加上15章的一章圣经啊，说你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啊，你们应该怎样怎样。那他清楚地应许他们说，他们可以到那地方去。神说你们到那地方之后，你们应该怎样行。这是一方面呢，神叫他们这一章圣经啊，乃是让他们的心里头能得到安慰。这第二个原因呢，那神也给他们看见这一章圣经告诉他们生活形式为人的原则。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呢，他们怎样行事生活形式为人，才能在那个迦南地上的那个享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一切的福分，也能够胜过所有的仇敌。他们应该怎样行事为人，神把这个行事为人的原则也告诉他们。说15章呢，一方面是叫他们心得的安慰，神已经答应他们，他们可以到那地方去的。虽然漂着40年之久，旷野里头漂着40年之久啊，还是会把他们带进去。这是一，叫他们心里得到安慰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把行事为人的原则呀给他们，让他们能够知道在那该怎样行事为人，才能在那个地方能够站立得住。这是第二个原因。所以这一章里头呢，就讲到他们行事为人了。虽然不是在外面，那讲到行事为人时候，特别说到啊，他们和神灵之间的关系。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，我们蒙恩得救人，我们都知道这件事。我们外面的行事为人呢，根据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呢。若是我们主面前在主面前生活不正常，我们和主的关系不正常，自然而然呢，我们行事为人就会放松的，我们会随便的，我们会在人中间我们站立不住的。那若是我们和主的关系是正常的，那我们就有力量能够胜过那个所有一切试探，也胜过地上一切的引诱，我们就能站立得住。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呢，我们知道和我们呢那个合作的关系发生绝对的关系。我们里面强了，外面就强；里面若是弱的话呢，我们外面就弱。所以想我们大家都能体会这件事情，我们得救都能体会。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是随随便便这样行，这样生活了。那别人怎样做，我们也跟着这样子，顺着水流啊。但是我们慢慢得救之后，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在这世界里头做一个中流砥柱，我们能够站立得住，能够胜过世界上所有一些潮流，也胜过一切的败坏，都是根据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。我们在主面前正常的，我们在外面生活就正常；我在主面前是不正常的话呢，我们自然而然呢也顺着水流啊冲下去了。这是这个这一章给我们看见生活形式为人呢，特别讲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，里面好了，外面也好；里面不好的话呢，外面也不会好的，那也不会有好的那个，也不会有那个有刚强，也不会能够站住。所以讲到和神之间的关系，讲到和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都知道，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借着主耶稣基督，是吧？我们今天认识了主耶稣了，我们才认识到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，因为主耶稣就是神。主耶稣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去，并且叫我们和神之间有这个使我们在神面前得了悦纳，并且和神之间有美好的交通，是我们完全是借着主耶稣基督。那在旧约里头呢，主耶稣还没有来，还没有降世为人，所以他们还不认识主耶稣。那时候呢，在旧约的知识用许多的预表啊，而把主耶稣来说明出来，说在这里说到献祭的事情，这都是主耶稣的预表主耶稣的，那是把主耶稣说明出来。他们所献的祭呢，有燔祭，有平安祭，这是一种的祭；还有一种叫素祭，那也是一种的祭；还有一种祭呢叫举祭，他举起来的；还有一种祭呢叫赎罪祭。那么这四种的祭啊，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各方面。那既然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就不需要献祭，我们也不需要那个知道这些事情。但是旧约里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主耶稣，还没有来呀，乃是借着许多的事情啊，把主耶稣才能表明得清楚。光是借着一两件事情，不能把主说得清楚的，那借着许多事情把主来说出来的。那我们再说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旧约里乃是一幅一幅图画，而新约里乃是这些图画的说明。说等到新约时候，主耶稣来了，就把这图画都解开了。在旧约时候呢，就是一幅一幅图画，而这些图画呢，必须好几个图画才能讲出一件事情来了。所以图画呢，所表明出来的，并不是那个很清楚。 若不是有这个说明，新约的说明啊，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清楚。那么并且他图画说图画呢，也是好几幅图画才能说明一件事情，所以这个读旧约的时候呢不大容易明白，就是因为有这些的难处。但是它有很多的好处，这个图画呀、画出的图画比较生动一点，你读声明的时候读说明的时候呢，虽然叫你很清楚，但是不够生动，你看图画的时候呢觉得很生动啊。比方今天我们杨伯伯画了好多画，那个画呀，那个我们看着很好，但是到底画的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知道。那杨伯伯给我们讲解一下，哦，这个是苏州，这是苏州的房子，这是怎样的？他一讲呀，哦，好，原来这样一回事，我们才能懂，才能懂得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不能全部了解那个当时的情况，那个当时的那个那种的风俗啊，那种状况不能够。若是把好多图啊拼起来呢，我们才能懂得一点点。所以也必须要有人讲解的，若是没有讲解的话呢，这个图画不明白。所以好多人读旧约时候呢，我不明白这加什么东西呢，大家都不晓得。为什么你不晓得呢？就是有没有人给你解释。若是有人给你解释的话呢，那你就能清楚了。那你说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，谁给你们解释的呢？那我们知道，一方面呢，有圣经啊，他自己就有自己的解释，我们必须把圣经贯通下来之后呢，那我们就能够懂得一点点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对新旧约、对新约熟悉了，那我们才能够看图识字啊。我把那个字跟图画看着会对照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就说哦，这个图画原来就是新约所说的那一段的，新约所说的那一段就是指的这幅图画说的，这是第二方面。那第二个原因，第三个原因呢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头。那我们今天蒙恩得救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那圣灵就是智慧和启示灵啊，就开启我们里头眼睛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。所以我们实在今天是蒙福的人呢，一方面圣经啊就给我们看见，还有呢新约对照叫我们能够明白，还有圣灵在我们里头教导我们，这几方面对起来之后啊，那我们对圣经啊才能有一点了解。若是我们还没蒙恩得救的话呢，那这些都谈不到。一方面呢，你没有把你圣经你不没有把全部读过啊，你没有把全这个整本的整本的圣经融会贯通啊，所以你光是那个片段上来解释的，你就不懂得，并且所解释的很多的错误，因为你是从片段上，而并不是从全体上头来解释。还有你心也不清楚，不熟悉，所以没有办法把心也跟旧约对照起来。再有你圣灵没有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今天没有圣那个属神那个圣灵在来帮助我们。而圣灵就是神的灵，只有神的灵才能知道神的事情，像人的灵知道人的事情一样，我们人的灵才懂得人的事情，那我只有圣灵才懂得神的事情，那神的话语只有借着圣灵啊，才能给我们有开启，叫我们能够明白，让我们确定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很多不明白，那不要紧的，等到有一天呢，那我们圣经熟悉了，有一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来了，那我们里头就开启了。哎呀，看见这幅图画真是太好了啊，太生动了，我们就这个就好看见杨伯伯画那些画，我们很喜欢一样，这就是旧约啊，所以我们就旧约对我们也很宝贵的，因为都是图画，是吧？特别是在旧约里头啊，那个前十七卷书就是历史书，这十七卷书啊，那更是一幅图画一幅图画。到了乐部记那个诗篇呢，那就是很多的诗歌来颂赞来赞美我们，所以那个呢就不是图画了，但不过也是画一些的话语。先知书也是许多先知讲的话语，那只有前面十七卷书啊，那这个历史书它是图画，这图画已经够多的啊。若是一幅图画一幅图画你把它画起来，看见很多很多，看见他们在挪亚方舟那是怎么一回事情，也看见了这个以色列他们从埃及出来过红海啊，怎么一幅图画，还有好多幅图画啊，都画在那个地方。这是旧约，这个给我们看见的啊，这些图画已经够多的了。那我们说到那个在新约里头呢，我们有主耶稣基督，在旧约里头还没有主耶稣基督，所以啊 需要有多这许多图画，这是预表啊，把主义所表明出来。比方说这里说的燔祭，燔祭者什么说的呢？燔祭就知道主耶稣基督是那么圣洁，那里完全，那里美丽，那毫无瑕疵，他在神的面前呢是完全蒙神悦纳的。而我们今天呢是有瑕疵的，我们今天是不完全的，我们怎么能在神面前蒙神悦纳呢？我们和神之间呢是和神是微仇微敌的，我们在神面前不但是不能蒙神悦纳，并且连站都站不住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能够得神的悦纳，能够得神的喜悦，能够叫神的心呢我们身上得到满足，不是遇到我们有好的行为，那是遇到主耶稣基督，这就是反击。如果是我们靠着我们的行为的话呢，我们没有一个行为是好的，我们自己还认为说我的不错，跟蒙古人比较起来是不错的，但是还是有许多瑕疵在里头，还有许多的那个存心呢，那个都不纯洁，那个掺杂在里面，说在神的眼光来看呢，就是我们最好的行为也不过像破烂的衣服一样啊，是在千疮百孔啊，是没有一件东西是完全的。是我们今天能够得着神悦纳，完全靠着主耶稣基督。神悦纳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能在主耶稣基督里头，我们得到神的悦纳。神怎样爱主耶稣基督，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，神也照样爱我们。所以今天那就是燔祭的意思。那平安祭呢，就是那个恢复和神的主之间交通了。我刚才说过，我们从前呢没有得救的时候呢，圣经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，我们是和神微仇为敌的一般人，我们就抵挡神。别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接受的，但是一提到神的时候了，我们都有期盼的，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。因为好多我们都是从前没有信主的，说也不是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，我们都知道都有这感觉。人跟我们谈天文地理，谈科技，谈什么东西我们都很有兴趣的，就是我们不内行，我们还是有兴趣，你讲我们就是喜欢听的。但是一谈到神的事情呢，马上你都起反感，马上我们心就关起来了。因为我们和神之间是微仇微敌的，我们和神之间呢是没有办法来相合的，所以这是我们的光景。但今天我们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和神相合呢？我们怎样把那和神微仇微敌的光景啊能够去掉呢，能够除掉呢，能够和神相合，能和神有交通，能和神有来往，我们怎么才能这样？借着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就是我们平安祭，平安祭就是和好的。主耶稣基督借着他所受死流离跑血呀，使我们和神之间和好了。我们不再和神微仇微敌了，神也不再讨厌我们了，我们也不再和神之间敌对了。我们不但不理的，我们必须爱我们的神啊！我们觉得神，我们的神太宝贵、太好了，他是一切最近，他是我们所亲所爱的最爱的。我们觉得神，我们越唱这诗歌，我们就越喜乐。我们蒙恩德就和神之间相合了。说借着主耶稣的死，借着主耶稣所流的血，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就把我们从那个罪恶过犯里面救出来，我们和神相合、相和谐了。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平安祭，说这平安祭也知道主耶稣做的。那个素祭呢，这里说的素祭也知道主耶稣说的。那素祭的是什么呢？那还知道主耶稣地上的生活行事为人是怎样的圣洁，怎样的柔细，怎样的谦卑，怎样的温柔，就像面粉一样那样的洁白，那就是素祭啊。素祭都大部分都是用面做起来的，那就说到那他是那洁白的，那圣洁的，那柔软的，那谦卑的，那里温柔的。我们主耶稣地上的时候的他与人无伤的啊，他是我们又是个慈悲怜悯宽恕温柔又谦和，为了罪人受辱担负十字架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诗歌。下面就说到这是耶稣基督，对他你如何。我刚刚得救时候呢，弟兄们唱的时候我最喜欢唱的诗歌了，一想到主耶稣就是这样温柔，那个谦卑温柔，那个谦和，那个这种情形啊，我里头就非常受感动。他说这是耶稣基督，对他你如何呢？我心里说主啊，我要你，我愿意接受你，我愿意享受你，你都就有这样的反应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看我们的主耶稣实在是素祭，这个素祭说的行事为人，在神面前是那样的圣洁，那样的温柔，那样的洁白，毫无瑕疵，并且在人的中间是那温柔，那样的谦卑，向着神是那样的忠诚，向着仇敌是那样的勇敢。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实在他生活呀太好了。那素祭就说到主耶稣的生活，所以这里也提到素祭。 那么还提到举祭呢，那说到也把那个庄稼收下来之后呢，把它收下，然后呢磨成面，那个面磨成面，那然后做成饼啊，在神面前举起来，那这就是那举祭。这值得那什么说呢？值得主耶稣就从死里复活呀，他经过十字架的苦难，那从他死了，然后呢从死里复活，被神右手高举，进他已经坐在宝座上，坐在天上，已经被高举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主耶稣，要高举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已经坐在天上，坐在宝座上面啊。神叫这个把他赐给他的名是头万名之上的名，叫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所有一切受造之物都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屈膝，在主面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高高在天上，在宝座上面得到荣耀的耶稣。所以我这就举祭的举祭的意思。那么下面还有一个赎罪赎罪祭，那就是我们犯的罪怎么办呢？那我们从前犯罪，主耶稣宝血已经洗干净了。那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之后呢，不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完全了，我们就不犯罪了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又不小心又犯了罪了。那犯了罪之后，我们心里很懊悔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这个罪怎么办呢？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。那我们献上赎罪祭的时候呢，那神就必定赦免我们。下边说了好几次，那一段圣经说了好几次。神必赦免，神必赦免，神必赦免，那就给我们一个保证啊，一个确定，一个确据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承认自己罪时候，神就会赦免我。那既然是这样，你们犯了罪了，神就赦免你们，那你们随便犯罪好了嘛，是吧？那我们也不能随便犯罪。那这里说到，就是擅自行事的，就是故意犯罪的人啊，你故意犯罪，因为是。太好说话了，反正你是犯了罪，你认罪，神就赦免你，并且把你一切都洗干净了。那这个是这个太好了，所以我就给随便犯罪了，这不行的。若是随便犯罪的话呢，这个人呢要从民众剪除的，从民众剪除，那并不说咱们就死掉了。我们知道从民众剪除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啊断开了，那交那死亡呢就代表啊那个。生命的隔绝了，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生命隔绝了，神是生命的源头，我们和他生命隔绝了，那就死了，那就死了。那当然那个死是我知道灵里的死，而不是身体的死，它是灵里的死，慢慢的就我们的魂也死掉，慢慢我们的身体也会死掉的。所以今天人有死的原因呢，就是我们灵啊已经死在罪恶过犯里面，到了慢慢的我们思想意念情感呢也慢慢朽坏了，包括到身体也败坏了，这是那个死亡的定义。所以这里说到必从阴中剪除啊，不是就叫我们死亡就活不了了，但是这个让我说到我们和主的交通断绝了，虽然是我们还是活着，但是因为和主的交通呢断了，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死亡总是叫人感觉痛苦的，所以很痛苦。我们不能够随故意去犯罪，不能够擅自的去犯罪。那这是说到四种的祭物啊，赎愆祭没有赎，赎愆祭就包括在赎罪祭里面。利未记里头有这五种的祭，那么这五种祭最重要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这四种。所以这里都说到这四种的祭。那借着那个为什么讲了四种祭呢？啊，已经说过，借着这些祭物啊，我们和神之间的所有难处都解决了。借着这些祭物，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，都讨神的喜欢。借着这些祭物，我们能够和神之间有交通，和神不再抵挡。啊，也借着这些祭物，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，就他是怎样谦卑温柔的一位。我们就是因着认识他的缘故，叫我们的心呢更爱他，更宝贝他。还有借着这个祭物叫我们说误犯的罪，就是我们犯罪了，我们不小心就犯了罪了，那个罪呢可以得到赦免啊。所以这些祭物都是保持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关系，那让我们和主的这些关系正常。当然在旧约里头是有这些的祭物，我们刚才已经说在新约里头就不需要了。所以在新约的主耶稣基督一切都是，他是燔祭，他是平安祭，他是那个举祭，他是素祭，他也是这个赎罪祭，主耶稣一切都包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了。说今天我们只要相信主耶稣，依靠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和神之间就有很亲密的关系。你越爱主耶稣，你越爱神， 你越和主的关系越亲近，那你和神的关系越亲近，你相信主耶稣，接受主耶稣，神就进到我们里头来了，我们就神他就赐给我们权柄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是这个这些机物啊说明的一件事情。那可能还有许多细节方面呢，那弟兄姊妹也许有问题的，比方说说到献素祭的时候呢，都不一样的。若是你献一个山羊羔的话，那个做那个反祭或者是做平安祭，你献个山羊羔，那么素祭呢，就多少啊？就要细面的依法十分之一，就十分之一。那油呢，有一心的十分之一来调和，还有酒呢。要一心的四分之一也焦点在上头，那不一样。到了你说是献一只那个山羊的话呢，公山羊或者是公绵羊，若是献一只羊的话呢，那就比羊羔大多了。那这时候呢，那素祭呢，就同献的素祭就需要依法的十分之二，是不是？就是十分之二，那你需要这个油呢也要加多了，啊，油加多有三分之一
，
那么这个酒呢要三分之一，一心的三分之一。那么若是你献一个公牛的话呢，那这个素祭啊也要加多了，素祭就变得这个依法的十分之三，是不是？那油呢
半心
了，你说是就是。二分之一嘛，
嗯，
那你会算了，二分之一就是半心，油呢，酒呢也是
半心，
也是半心。那这些素祭啊都要加多的。那为什么这个我们还有献一个绵羊羔，有时候献一个山羊，有时候要献一个绵羊，献一个公牛，为什么有这些的分别呢？这些分别就知道什么意思说的呢？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？
看你的钱嘛，钱不够。
嗯，
你的
钱不够。
那前面是这样讲的，穷人就献三。
钱不够啊？还是罪的大小问题？还是因为钱不够，经济行不好，那献个小绵羊。
哎呀，前面有讲过，献的东西不一样，是因为犯的罪不一样。
是不是犯罪不一样？罪犯了多久？犯
多久？还有犯的人呢？首领犯的叫献牛啊，前面讲过。
啊，
俗名就可以献了。
那这里所说的那个献礼不一样啊，还有的献羊羔小羊了，是不是？
嗯。
还有的献一个绵羊，
嗯，
大一点了。还有献牛，那更大了。
嗯。
那为什么会那个献礼不同呢？其实我们对主的估价不一样。那有的弟兄姊妹呢，认识主啊少一点，那么就献一个绵羔，像那个羊羔一样，像主的羔。啊，主是一只绵羊羔，啊，他是爱我们，他是为我们舍命流血，洗净我们的罪，主做我们的救主，救了我们。我们对主认识就这么多，那我们就献个绵羊羔，因为你对主的骨架就这么大。那还有人呢，献一只山羊，献一只绵羊，那这个对主的骨架就大了。为什么你对主的骨架，对主的认识啊更多一点了？啊，看见主不仅是这个是爱我们的主。他也是我们主，管理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以供应我们，加给我力量的主。然后他是我们一切罪行，是我们一切罪宝最美的。那我们唱的诗歌了，就是说到我们对主的认识增加了。那所以呢，就献的就献一个山羊就可以了，献一只绵羊，那就说明啊，我们对主的认识增加了，对主的骨架也比较大一点了。那又献的公牛呢，那对主就认识的很多了。他们认识主，有的人呢，他们是不仅是认识主在外面来供应我们，并且在里头啊，他们认识主。那有些弟兄姊妹，他们实在活在主面前呢，他们实在是认识主的一般人。那这一般弟兄姊妹呢很少，不过呢，他们对主的鼓掌很大啊，主太宝贵太好了。那么好到一定不能说不出来呢，这个他们知道啊。他们就献了公牛，因为主的估价大。这估价是根据什么呢？
认识对主的认识。
这估价呢，根据他们看见主耶稣行事为人，对主耶稣行事为人。那主耶稣行事为人，那从主耶稣行事为人当中啊，能够把他自己显明出来，他是怎样一位。我们对主的行事为人，我们认识越清楚，我们对主的估价越大。 所以这里呢说现到数计的时候呢就是不一样的，有的数计是依法的十分之一，有的数计是依法十分之二，有的数计要减掉依法十分之三，那就说到他们地主的认识啊不同的啊，数计不同啊，油呢也不一样了，有的挑油就是以四分之一，有的挑油三分之一，有的挑说半心是吧，二分之一是吧，酒也不一样了。那挑油百姓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所有的生活形式为了那么好啊，都是应该从圣灵里头而上发出来的，不是往外面的行为，乃是就是圣灵在里面发出来，说他的形式他的表现呢乃是活的。今天我们今天人的虽然也有好的行为啊，但那个行为是死的，行为死叫你摸不到生命，叫你感觉不到活力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从他身上所显出来的，他也是那样怜悯，那样温柔，那样慈爱，那个慈爱那是活的，那是里头有高油的，叫你觉得很舒服的。那有一般人呢就叫觉得很死啊，很挨板的啊，叫你觉得不舒服啊，所以要有这个他的心是温柔，从油里头产生出来的。酒呢代表他把自己焦点上去的，那向到主的中，向到神的中心，越焦点越多，就是把自己去整个一生的都焦点去了。所以保罗到末了时候了，他我已经把我整个一生的都焦点在主耶稣基督身上，他整个一生的都为了主的，整个一生的焦点在主耶稣身上，好像酒一样完全倒在主耶稣上，完全是为了主的。所以对主的人，对主的那个奉献呢也不同的啊，所以这是他的生活形式为人而显出来的，那个生活形式为人不同啊，是因着从圣灵而显出来的，因着圣灵而显，因着他的奉献而显出来的。啊，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今天我们若是圣灵充满在我们里头越多，那我们的形式为人越好，是吧？若是我们圣灵充满的不多，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很有限啊。那不但要有圣灵充满，并且呢，还是我们自己肯摆上去。我们摆上，把我们自己摆上越多，我们摆全人都摆在主的身上，都为了主而活。那你就看见你的行事为人了，那就和别人不一样了啊。若是我们有点保留，我们还是不肯完全摆上去，那个就有点的，就那个焦点不够多啊，那就是那个素节就差了一点啊。所以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也是借着圣灵的充满而产生出来，也借着我们肯奉献要多少，这个奉献指的人的奉献说的，不是指财务的。人的奉献让财务没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摆上越多，那这个我们行事为人也这个也宝贵。这是那许多的不同。那么这是这个关于献祭的事情啊，就是借着主这些献的祭物啊，使他们维持和神之间有一个正常的关系，一个美好的关系，然后外面的生活行事为人呢，那就是那就不一样了，那就可以稳定下来了。还有说到以色列人和外人呢、啊、同归一例，那不仅是以色列人这样，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是同归一例一样的。那以色列人怎样借着这些祭物，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是借着这些祭物。以色列人怎样借着主耶稣基督蒙恩得救，我们也是要信主耶稣基督蒙恩得救，同归一例的，那一样的。神不偏待人呐、啊，神不是说对以色列特别优待一点，对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就感觉就差了一点，他不偏待人。因为神是神嘛，他是众人的神，万这个众人之父，所以呢，他对我们总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说蒙的恩典呢，我们所依靠的都是一样啊，跟以色列完全一是一样，这是那个献祭的范围。那么我还有说到一个举祭。刚才已经说过，举祭乃是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得到荣耀。那你若是看见主耶稣荣耀之后呢，看见这位得到荣耀的耶稣，那我们的眼界呀就更宽广了。你看见王立荣美的时候呢，你就看见了那个越看见我们的主的荣美，越看见辽阔之地，我们这个心胸呢越宽广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是已经坐在宝上走王的，我们要高举主耶稣，在凡事都高举主耶稣基督，那我们的心胸就扩大，心胸就宽广，眼界就宽广，不至于常常拘留在小的范围里头。常常我们拘留在小的范围里头，我们就这么一点点，我们就活在自己里头，这太小了啊！我们因着看见王的荣美，我们的心胸就扩大了，眼睛就宽广，我们就不像现在这样心肠这样的狭窄。这是这个 罪祭啊，啊赎罪祭啊，没问题的，赎罪祭就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赦免了我们所有的亏欠。那若是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就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样说的。所以我们在神的光里头啊，我们看见自己罪了，神光照我们，我们认识我们自己，看见自己罪了，那我们在主面承认，一承认之后呢，主就他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罪，洗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洗得干干净净的。所以他说必要赦免，必要赦免，必要说了四次必要赦免，那就给我们有把握。那我们神，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罪，神一定会赦免的。但是有个例外，就是故意犯罪的人不行。那这个这样人呢，和神之间的交通没法会恢复交通的。所以我们不能故意犯罪啊，就是篡改行事的人，那就是故意犯罪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藐视神，不情感神的，好像神的命令啊，随便我愿意怎样怎样怎样，反正是我犯了罪之后，只要一承认，他就赦免我们。那这对神呢，太轻看神了，太藐视神了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这个和主的交通就会断绝的。所以我们需要谨慎小心。我们犯我们罪，虽然主能够赦免我们，因为他是我们赎罪祭，但是我们需要谨慎，就是我们不能故意犯罪啊。我们不故意去犯罪了，那个赎罪祭就没有了。我们这件事情我们要很谨慎小心。这是关于前面一大段，后面一大段，后面一小段，那就是你要给以色列人呢，让他们怎样？
衣服啊，
在衣服，在衣服上
边上，
在钉着很多穗子，
嗯、
一方穗子，你知道主耶稣衣裳是有穗子的，
嗯、
啊，所以那个血漏的妇人呢，她、
嗯、
摸着主耶稣衣裳穗子啊，她病就得到医治了，啊，这就说他们衣服的下摆呀、啊，下边呢有穗子的，钉着很多穗子。不过这里穗子还有一件东西特别的，就是蓝细带子，在穗子上头呢钉一条蓝细带子。那么在穗这条蓝细带子为什么在他们下边呢有一条蓝细带子呢？
站在天上。
啊？
站在天上。
有点这样的，他们属天的，不是站在山上，站在天上那站不上去的，但是可以过属天的生活。他们生活是属天的，天色的天是蓝，蓝就代表天了。所以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行事为人呢，他们在走路中你就看见这边呢和别人不一样。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呢？属天的，你说这个人好人，他也不是好，不是像好人的样子，当然是好人了，但是比好人还要多一点。啊，你说这一般人是很诚实的，是比诚实的，但是比诚实还多一点，那就是他是属天的啊，他是和世人不一样。主把我们从世界的分别出来，我们今天虽然活在地上，我们却是属天的一般人。什么叫属天呢？属天就是受天的管制，受天的支配的啊，不是地上的法律来管理我们，也不是人来管理我们，乃是天来支配我们，来管理我们。那神在什么状管理我们呢？
灵里头，
嗯，借着什么来管理我们？
圣灵，
借着圣灵，是吧？借着圣灵来管理我们。在旧约时候呢，是借着律法，神给他们律法呀，那来管理他们。那律法一条一条的，好多条了，是不是？那么，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头呢，那个律法已经写在我们心板上了，是乃是借着圣灵在里面管理我们。那这个圣灵在里头啊，他不仅是供应我们、加力量给我们的，并且也是带领我们，他也是管理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要顺服恩膏的教训。这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说：“你们要顺服恩膏的教训。”这只有他主的恩膏啊，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换句话说，主的圣灵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大事、小事，这个例外，什么事情都教训我们的，啊。我们这个他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圣灵在里头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要顺服他，要顺服圣灵所给我们的带领。我们顺服圣灵给我们带领的，我们越顺服里头越喜乐，我们越顺服啊，我们看见我们就行走在主的道路上面，那我们就是一般属天的人。我们若是不顺服的话呢，随着自己的意思在那做事情啊。随着自己意思多，随着自己眼目所喜欢那样去行事为人的话， 那我们呢就是就变成属地了，就不属天了，是不是？属地的人都是随着自己意思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喜欢做什么做什么，那他眼睛看见什么他就做什么，这是今天地上的人呢。那我们今天属天的一般人，我们不是受地上的风俗环境风气这些的影响的，那潮流的影响，我们乃是圣灵在这支配我们，来带领我们。很可能潮流是这样潮，就往上往这边去的，那圣灵带领我们是站住头冲下来的啊，就好像那个水流啊，这又往下流，那你看见有鱼啊，那是活的，它里头有活的，有生命在里头，所以它就一直往上去的。但是那枯枝败叶呢，就顺着水流啊，再流下去了。而那鱼呢，常常是往上去的，逆着水流再往上去的。哎呀，今天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今天就像一个活鱼一样，在这潮流之下呀，我们不是受潮流支配影响的，那我们乃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头，那个圣灵能力叫我们不仅成为中流砥柱，能够站立得住，并且叫我们朝着潮流之上往上去，我们反着潮流往上去的，所以这是神的儿女。那比如说今天大家在中国大陆上，他说大家在现在都爱钱，都往前看呢。那你若是儿女的话，若是你是也是这样的话呢，那你就顺着潮流往下去了，那就变成枯枝败叶了，不没有这个生命在里头。我们若是有生命在里头的话呢，我们不仅在这样潮流当中能够站住，并且呢，我们逆着潮流往前去，我们就不是这样，啊，就不是这样一般人。所以和世人呢常常相反的，和世人不相合的，不能相合的。就是因着我们里头有圣灵在里头带领我们，所以这是我们那个蓝系带子啊所表明的，表明我们是属天的，我们是受天管制的，我们乃受圣灵管制的一派人，我们跟随圣灵带领，无论我们生活也好，我们侍奉也好，我们的工作也好，我们每一件事都跟随圣灵带领，圣灵怎样带领我们，我们愿意这样的跟随，这是今天我们该有的一种生活，让我们做一个属天的人。
这里面讲到
因为神命令他们说安息你们要休息不要工作，说为什么安息日要休息呢？因为安息日呢就是神一切的工作都已经做成功了，神六天在做工，是吧？一二三四六天在创造天地，到第七天到第六天，这五天在做事，第六天呢就安息了，所以神就第六天是安息。我们这些人呢乃是神创造宇宙万，创造地上在地上东西都造好的时候，到最末那时候了，神就造人了，神把人造出之后呢，人一醒过来，开始就是安息日啊。那安息日什么叫安息日？就一切的工作神都已经做好了，你不需要再做了，什么东西都给你预备好，要吃的东西都有了，要穿的东西都有了，要什么东西都有了，一切都做好，不需要你再做什么了。这在旧约里头。那新约里我们知道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头，神一切的工作都已经做成功了，不需要你再做什么。今天我们还总结的说，哎呀，主耶稣虽然做了这么多的工作，但是我总要加上一点了，是不是？那你把好这表现表加上一点，反而把主耶稣那个工作破坏了，就是反正帮着倒忙了。所以神不要我们在做安息做什么，就是我们接受主耶稣所有一切的工作，他在借着十字架所完成的工作，我们都接受啊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工作已经完成了，就不需要我们再做什么，这就守安息日。那这个人犯了安息日呢，在安息日检查，那就是说神叫我们安息，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，我们还需要去活动活动，是吧？去见面谈啊，就是犯了安息日。犯了安息日呢，好像是外面来说并不太严重，但是神说他是藐视神啊，亵渎神，藐视神，轻看人。神既然叫人守安息，那你要守安息，你们不守安息的话呢，那就对神轻看了，是吧？藐视神了，神的话也保不听了。说这样的人呢，就是主和主教堂的关系就断了。
现在
我们在主里面就安息了，主就是我们安息，是不是？我们既然活在主里面，我们就安息了啊。那你不活在主里面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呢就没安息了，是不是？
还在你们
当心呢。以色列他不应该不认识主，
他不相信神，
所以他就不认识主，
他
也不相信主所做的事情，所以他们还在守安息的，还活在旧约里头。
星期六。
多累哈，没有你哪里有安息、
啊？没有事就没安息，
也对嘛。安息上面也不安息的，
是
安息是更不安息。有弟兄告诉我说呀，他在到以色列去呀、啊，每天呢，那他都带着好几，在十几层还有多少层的楼上呢。他每次要每天要下来呢，去早吃去吃早饭呢，没有下来。但是呢，那一天呢，他下来的时候，这个电梯啊，这每一层都停着，这层停着停着，这都停，停了也没人上，也没人上，也没人下，还要停着。然后他就想叫，这是安息日，安息日不可以按电梯流的，
你这样工作不可以按钮，所以他每站都给你停，你这样工作他就
以后这个安息日就没办法了。太累了，是不是？安息是不安息的。那今天我们在主里面碰到安息，我们知道主一切的工作都已经做成功了。
动手去按，那脚走路也
是，走路可以，它有一个距离，不要走太远。
不要走太远，
有一个不要超过多少距离。
还有耶路撒冷一条大道啊，那条大道安息是关起来的，不可以走的啊，都关起来的。如果走那条大道的话呢，那就犯法，犯规了。所以以后呢，他们就这个他这么路这样方便，这不走这条路太可惜了，那不方便，还是大家都反对，反正就有人呢就起来呀，就是好，我们就是可以走这条路，但一刻走的就许多人，去犹太教，去那个比较法利赛人的这些宗教人士啊，都起来反对他，这条路是不能走的，安息是不可以走的，所以他们的安息也是没有安息，一点都不方便。今天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我们的安息人。我们只要活在主里面，我们就安息了，对吧？我们不在主里的，我们就不安息。就是安息日也不安息，因为你不在主里头，不是安息日，就是你不做事，里头也不安息的。外头什么都不做，但心里还是很痛苦的，没有安息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就能享受安息。还有在主里面。无论是工作也好，无论是那个走路也好，无论做什么也好，我们也都是安息的，满了喜乐，满了安息啊，没有什么忧愁，也没有什么挂虑的，主就是我们的安息。有人还有什么不明白呢？